它是一个止观，要你依言离言的一种修行过程。它不是叫你用逻辑英明的辩证。有人说唯识学要学唯识，一定要学英明，我说不必然。英明只是要点出语言上的错误，它不要我们学到任何的 DED。你用英明是学不到 DED 的，你用逻辑的分别想是得不到 DED 的。所以你怎么可以用逻辑辩证去入第一义呢？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够除过防非，不能够证真如。所以我不需要去学那个东西，但是学有没有好处？有，菩萨就是这样发心嘛，为一切众生，有人需要这样子点出错误的，我就为他善学英明，为他点出英明学上明显逻辑上的错误，对不对？所以就这样子。所以刚才才破了官带假立，长也不得，三十也不利，对不对？那你说他不官带假立，一法没有，你连时间都不可说，对不对？如果不利于一个过去的起点的话，什么叫做现在？什么叫未来？一时一时都是现在有，一时一时都是现在有。所以是故无二时，对不对？在过去法里面没有未来与现在，隐约的意思注明一下，那三十的分量唯有现在时，这是第三个句子，它要表述的意思。第一句话表示时间的连续量非常，第二句句表现出，那既然时间的连续量非常性，那它就应该由观待假立，由分别假名安立，有时间的三项。第三句句就在说明，那么这三项的实有性，如果离开我自己决定的过去那一时，未来与现在都不可立。也就是说，现在离开过去与未来分量的假立，现在时也不可立。三个时间的分量要假立，你如果要安立它为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的特性的话，如果离开三时的分别，它根本不能假立。所以我今天可以说有三时，为什么？因为我假立了过去的那一时，时间的分量的客观计算才可得。所以可得法来自于观待假立分别相续而有。你要得到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比较重要。你只是知空，什么都没有，你完全没有知识，你得不到任何结论，你也不晓得这样子的学习干嘛用。记住，中论在消极的意义上是破执，在积极的意义上是要叫我们用中道实相，入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你一时一时只要没有了恶执跟恶障，法身功德可以由这样子成就，这是它的积极意义。这才是中论如果要作为大乘不共的智慧论，它的价值是表现在这里。可是这些意义都是解释者读出来的心得，文当中都没有说嘛。二十七品的中论从头到尾有跟你讲六度吗？有跟你讲法身功德吗？有跟你讲佛的实名吗？通通没有。就跟你讲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看完之后通通不用学。你不善学的话就是这样的结果。可是你读过智论的话，你就完全知道智论是龙树菩萨写，同一个人的逻辑嘛，对不对？第一个，时间的连续量常相不可得，对不对？由观待，所以我们果不理中说有三十，三十的分量论其实有性，离不开观待，所以时间的分量只是假立。第三句话学完了，有没有点概念？所以说有实者都是选择一个时间的分量，累计而有分量的特性可得。所以时间的分量乃至于一切法都是这样子的，依于分别唯行相续，说有种种假名。所以体是分别，相是假名，而用呢，你累积就有功德，对不对？有业就有果嘛，业果的相续就论其用来说，此有体有相，如此而已。 所以现在增加，现在那个独有性的分量，对不对？那个特性，那个特性怎么来的？显然必须关待于一时嘛。那个选择的那个过去时，那一个时间只要一被决定了，那时间的分量就可以定立一个客观的计量。离开那一时的决定性，时间的客观分量都不可安立。所以你说它是客观的计量吗？不是，这个客观的计量是基于一个主观的选择，对不对？我选择是一切时间计量的开始起点，我先归零嘛，我立一个原点，而后才有一二三四嘛。你零如果不立，根本不会有一二三四，因为每一点都是零的，都可以是零，也可以不必是零。所以第四句话，立破，立破，立破就破一切分别法了。你看啊，他要以这个三十的破来破什么？破上中下，破一破一。破来破去，破生破灭，对不对？破一切观待假立的分别假名，所以一切法离开了分别有量，皆不实有，都不是实有的。我们以为的有法，都是分别选定的那一个形相续安立名，才有种种相。相的建立是这样子存在的。所以离开你的四心分别，离开名言的假立，一切法根本无体亦无相，称为毕竟空。一方面体会毕竟空离一切的止，一方面善观察分别假立的善巧，怎么样离执着而有量，而有分别，而有假名的用，这叫做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有其用而不受其害。就像是孔雀，一般的动物啊，吃到毒药它会死掉。孔雀能够食毒，可是呢毛色发亮，这是在碧玉经里面举的例子。孔雀的毛为什么可以蓝绿的那么发亮？因为它有的时候它会去吃毒，带有毒药的那个土，它会去食那个土，很特别。他的生命的机转就可以转换毒药，变成光鲜亮丽的羽毛，他就有这个本事。于是呢，在比喻经里面呢，就把孔雀这样食毒而化作光鲜亮丽的羽毛这样的特色呢，说是菩提心的功德，用这个来比喻菩提心。好，这边也就讲了，力破以如是一故，则知于二时上中下一义等一切分别假立等的名言法，都也是这样，对不对？离开观待无自性，观待假立而有名言，所以名言只是分别为题，名言为相。唯识是这样解释，你观察，你说有还是无？所以真正的菩萨现观是如幻三昧，是这样思维的。所以中观不是空观，中观是如幻三昧观。双破有无，而又许有无分别假立的存在，这才是中观的秘义。好，前面呢是约我们以为三十的分量或者连续量别别有自性去破的，所以我们在科判上说前面的四句记忆是在破别法之时，对不对？它的目的主要在破三十各有分别之，各有别别的自性可得。我们由此可以知道，时间无自性，观待假立有三十的名言分量，对不对？到这边已经结束了，本来应该结束了。接下来破即法之时，这个时候啊，还许什么？还许时间的三十分别假有。分别假有，他没有点出另外一个事实。今天我以为有时间，是因为我这个人我见存在，我在这57岁的寿命当中一回想，有很多的回忆可得，对不对？如果今天呢、啊、我头去撞一下啊，已经忘了我是谁，我的记忆，各位有没有看过有部片子，我忘了他的名字，曾经还记得的，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出了车祸，那她的记忆 永远只有一天，睡觉完起来之后呢，就从今天重新开始。然后有个男孩子为了要追她，每天呢跟她发生车祸啊，在她早餐店去跟她不期而遇啊，对不对？后来呢，他就开始用 DV 啊，把他们相处的日子拍下来，每天早上呢就放一个字条在他床边，请你做任何事情之前，先看完这个 DV 的影带，把他的回忆找回来，再继续跟他那个老公恋爱。他这样子可以活在一个游艇上，还可以生孩子。每天只有一天的记忆的寿命。如果离开这些辅助的设备，一想，没有昨天，我的生命只有今天早上起床那一眼，累积到现在的回忆，就时间对你而言有任何意义吗？离开物的生命，离开我的相续，离开我的形相续，请问时间搞了半天破那四句偈有屁用？没有屁用嘛。离开物的存在性，时间根本是挂钩于物的生命而有的嘛。所以前面的四句偈还是在假设时间是有的。怎么有？分别而有，对不对？我去分别于时间，所以才有三十的分量。虽然它是假名，可是假名我们就感觉它有嘛。哎呀，底下两句话跟你讲，时住不可得。你找到一个时间的住相，有没有？住相没有，那我们说时光如梭，它飞去哪里啊？飞去哪里啊？时去何处啊？他说时去也颇得，找不到去处啊。时间如果住相不得，去处不知，时若不可得，云何说有时相呢？如果相没有，时没有相，体是啥呢？体是啥呢？就点出一个他真正这一品经要讲的东西。那个物是什么？众生的我人，众生受者相。因为我的恶执恶障，因为我见萨迦也见有故，故有时。那个物啊，是众生，是有情，是萨迦也见。因为有一个这样子的我见存在了，而你有了生灭变化的分量了，所以你才有生灭变化的物的分量，而说时间有三相。所以离开萨迦耶见的存在诸行的相续，请问时间是啥？所以离物何有时？物上无所有，他就体空了，直接就破了。我们前面讲，我们以为的我见，他只是在五蕴的生灭上，对不对？说有我的行相续而已啊。如果我上不可得，我的生灭诸行的相续，而由此观待假立所有三十的分量，不就更是荒谬了吗？何况当有时呢？所以呢，这一品经仍然是在破时间的法执，而时间的法执因谁而有？因我执而有。所以我执跟法执根本是观待假立的两个概念，两个概念。而它有什么破？它有法空破，对不对？法空破，立举我空，我空都不得立，法空跟我空观待假立。所以大乘见直接破二空，虽多从法空下手，是直接跟你讲二空的有性，其实都是因为我法的观待假立。我法同是因缘性，不是由我跟法的对待，我跟法的对待是一种分别，是一种分别，离了分别，法我都不可立，不是先破法再破我，不是先破所再破能取，次第仍然是因着我们的智慧不够，次第假立分破而已啊，对不对？直接无我了，何来我所有呢？从能取直接观察，一切法都在事上向转而已嘛，对不对？这个所依的我都不存在了，这个我所取的相何有法自性可得呢？这句话悠悠淡淡的讲来，自然成理，自然成理。所以还是要看我们对于二空观的体会，二空观的体会，生灭法的观察， 自己去小心你心念上有法是怎么生、怎么起、怎么建立的。常作如是观，这样子的气，这样子的六个句子，你才有体会。否则破完了，你完全用逻辑去辩证它，它只有形式跟符号逻辑的知识跟技巧，你于中没有办法有任何体会。你要直接用逻辑辩证，你根本也去不了你的我执跟法执，不可能，只有建立更坚固的法执而已。什么法执？以为只有逻辑的存在，你手上有一把逻辑的刀，什么东西都不可信，于是你就一个标准的怀疑论者。所以到最后啊，这种空见者就是一个泛怀疑论者，他怀疑什么事情都不存在，这样的生命 有什么价值？就好像每次都要怀疑别人要捅我一刀，别人要害我，别人要图我什么一样，看什么都是错的。他看不到每件事情非常庄严的依赖于自己独有的条件而刹那无助的存在，他没有办法看到这样的庄严，看不到，只有一把逻辑的刀而已。这个就是我们用一半的时间来看最后这一段。好，有没有问题？所以老实讲啊，学过中论的人都不太敢讲中论，因为他不是一般人学的，还是等你有问题的时候再来找中论啊。所以我觉得尤老师也算慈悲，他说啊，你如果读中论读不懂，那是因为你没有中论的问题，中论要解决问题你没有，因为我们还没有思考到那么复杂。等有一天你的四字变中专精思维已经到那么复杂的分别量的时候呢，你再去学中论，把你的我执法执破一破，清干净，那有用。如果我们还没有聪明到那里，我们不需要学这么聪明的一部论。倒不是说中论不应该学，我觉得它还是应该学的，而且我觉得真的不难。可是你学过唯识之后才知道它不难在哪里，它比唯识简单多了。你要把唯识学通啊，不是我在说而已啊，连妙心长老也是这样的结论。可是你只要好好的学过了唯识，把世俗法分别假有的观念真的观察思维清楚了，中论这些东西只是逻辑而已，不难的。可是逻辑之后反面要显现出来那个甚深密意啊，那是难体会的。如果你没有学过这论，你没有学过一切其他的经典，你光读中论的话，只留下逻辑的东西，那是很可惜的佛法。好，接下来翻到38页，我们准备陪安难跟世尊走过涅槃的最后一段路。其实我在几个礼拜前呢，预计要进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一直想印一部经给各位。哪一部经呢？长阿含的游行经。各位有没有兴趣读啊？啊，有兴趣读？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请学长把它用 Word 印出来，稍微把版本调一调。我觉得这部经呢，汉传佛教很少人讲，很少人讲。好，我们就先学自论啊，先学自论。好，看38页，第一卷的后半段，前半段是在讲22个因缘，为什么佛陀开讲般若经的因缘。后面呢，龙树菩萨就个别按照如是啊，如是我闻依时这几个段落呢，来告诉我们怎么样用般若的态度来读经。倒不是在那边爬书文句，你可以看到他的注解绝对不是消文解义，绝对不是定义，绝对不是白话的解释，不是，对不对？是叫你一一字句中去练习一个般若空性的智慧。而空性并不是什么都不存在，而是如实的观察它是观待于因缘而存在。我只要离了执之后，唯有分别假立的法界，对不对？它恰恰是用心的时候，那个中道实相的不思议修的境界，才是整个大乘啊的一个不共的法义。那么到了第二卷开始呢，前半段就在讲如是我闻一时的总说。所以请看第一行38页，如是我闻一时 今当总说，由此可以反省前面的别说已经结束了。好，那后观法师他做了科句啊，第一个我们依他的科句，何故一切经的开始都会冠上如是我闻呢？他就假立了外人问难，若诸佛是一切智人，自然无私，各位把一切智人夸胡，自然夸胡，无私夸胡，这三个特性都是佛的智慧，都是佛的智慧。那什么叫做自然呢？什么叫自然呢？自然的意思是说，佛觉悟的智慧其实并不是他创出来一套名句文的理论，他是悟法尔的实相。所以自然智的意思是他不创理论，他是悟，他是觉悟法尔的实相。所以他讲了49年的法并不是他所创的理论，你不应该用说佛说理论，佛说运出界，对，这些的确是为了当时的声闻弟子以及七众弟子安立的名言，他最后还是讲运出界之心空啊，对不对？那界之心空为什么安立假名？因为假名只有分别有名言假立嘛。所以他真的要说一切法不是在名句文上，而是离名句文所显的那个法尔实相，那才是他自然智所觉悟的对象。那么既然他所觉悟的是法尔的实相，那这个智慧就不是来自于别的老师所教他的，对不对？所以他的智慧也是第二个无私智啊，无私智。那么声闻阿罗汉就不是自然智，不是无私智，因为呢声闻弟子们即便证到无学位的阿罗汉，都是依着佛所教的名句文，先成就法住智，后证成涅槃智，对不对？所以他所依的是名句文的文义，入离言的涅槃智，他是有所依的，并不是无所依，他是用有所依悟到片无所依，是这样。所以他不是直接觉悟法尔的实相，他是渐次悟入涅槃的实相。所以他以释迦牟尼佛为本师，所以他的学习是有传承的啊，有传承的。那这样子跟佛陀的自然智无私智有什么差别？有，因为我们在听老师跟学习老师的名言安例的时候，会不会在我们没有证无学位解脱具解脱阿罗汉的时候，会不会有我执跟法执？我们是不是带着自己的分别见在学习老师的无漏道？是不是这样子？是的。所以佛就教我们，在没有成就具解脱之前，乃至于应该说到没有成就佛之前，切勿信如意，如意不可信。因为我们难免都带着自己的分别之见，在分别佛为我们方便假立的名句文说，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智慧并不是如佛一般的无私智自然智。如果我们能够去正确的了解佛的无私智自然智，声闻阿罗汉就不应该高慢，因为他就应该知道大乘人说即便是具解脱的阿罗汉仍然有生相一分无明未破，因为他还是分别生死跟涅槃是恶法，对不对？他不了解涅槃原来是生死相中无自性灭谛的显现而已，并没有一个涅槃的实有性可得。如果你把生死当作过患而起有其实有性，相对于生死而有涅槃的实有性，恶法可得的话，这就是生相无明。法有生，所以才要寻求灭。如果你不了解生法无生性，灭谛是自性，一切法的自性的话，如果这个东西不了解，你所证入的就不是法尔的实相，佛本来要说的自然智所觉悟的对象，你自然而然就把佛的名句文做各自的自解。你看部派佛教，在佛还在世的时候哦，上座部跟大众部已经有分别的部派存在，已经有分别的部派存在，佛还跟他们规劝，最后他们和好。佛一灭度以后呢，两派立刻就分裂，立刻就分裂。 你看到布派不自觉的就会心伤，不自觉的心伤，难免还有个人的习气，分别文句名句文的习惯，还是有这样。那大家要共住，那么戒律是有违法，它不是无漏，对不对？所以难免有对戒律严格跟放松的之见，所以对于律的解释，对于法的中见，由此分裂了大众部跟这个上座部。所以由此可以证明，声闻的传承不是就近的，因为我们离不开部派佛教阿毗达摩的传承。如果连这些圣弟子们直接依着佛的无生智自然智而学习，都有各自的分别量，那我们又跟着阿毗达摩去学习，不就是更不如了吗？是不是这样子？我不是说阿毗达摩的论点不应该读，是应该的，我一直不肯去好好专攻那个东西。可是啊，最近呢，我一直跟自己辩论，我到底要不要去把这个印顺导师的什么一切有部的论书，以及初期大乘，还有印度佛教思想史啊，这些文献拿来读啊，你知道吗？我天人交战。我如果不去整理这段文献的话呢，接下来有很多的东西我无法跟各位有心得报告，所以我准备了一个麦克风，准备让大家轮流，你们念我睡觉。我本来已经打算有这样可能性存在啊，不过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各位要去体会啊，佛的智慧是这样，佛是摆开一切的名句文的居爱，直接观察，对不对？潮起潮落，生灭法的实相。所以他说啊，这种一切自人自然自无是自的佛陀啊，他不随他教，不随他，不受他法，不用他道，不从他而闻。前面三个就是自然的意思，不从他闻就是无私的意思。他不依据任何教典，他不也用任何名句文法，他也没有任何止观道，他也不从特定的老师那样子去学习。他曾经有两个老师，他后来也都觉得不了义，对不对？离开两个学习高深禅定的老师，所以他自己觉悟的对象是决定即苦即乐都不能解脱，他决定要寻找中道实相，究竟开悟而得的。所以外人就说了，你们不是说你们的老师佛陀是一切自人，是自然智，是无私智，不随他教，不受他法，不用他道，不从他闻而说法的吗？那为什么你们的经都是如是我闻？请注意，如是我闻是不是佛自己说的？是谁的语言？是在结集大会的时候，摩诃迦叶大迦叶问真问阿难说，佛最初说法为何？阿难就送出如是我闻一时，就开始讲了阿含经的第一部转法轮经。所以如是我闻一时等等，佛在什么什么地方，有什么样子的缘起等等，这样子的经首的序分，并不是佛在当时那个法会自说的话。这段文就表示这个意思，是表示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律论都是结集下来部派佛教的文献，因为当时也不是只有摩诃迦是阿难的第一次结集而已，当时的僧团在佛在的时候已经不都是随着释迦牟尼佛走的，对不对？佛涅槃的时候，大迦叶带着僧团，佛比较世尊比较在西北方，大迦叶都比较在东南方，对不对？僧团那个时候已经分化各方了，各方分化到了安居的时候呢，也不是回到一处安居，是各个在只要有供养处的地方安居。因为如果十方的僧团都集在一处的话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供养那么多的出家人，所以一定要分开来。而每次只要安居，每次的安居都要诵戒，都要在回忆老师曾经讲过的经，所以当时就有人把当时他们诵戒啊，以及结集下来的经典已经开始有笔录了，在佛陀在的时候就有了。到了后佛灭度之后呢，开始结集，就更是僧团各个依照时间地点以及主持导师 部派的分立，各个都会诵戒，各个都会结集新的自己部派的诵本。所以我们都说啊，经的结集只有第一次，不是，一直不断在持续着，那一次只是规模比较大，到阿育王的时候更是有两次以上。如果依着各个部派的结集点，那么所结集出来的诵本更是不可计量。要去研究这一段也不是不可，也不是不行的、啊，也不是不行的、啊。有兴趣再拿文献去探讨就可以了。所以我一直很纳闷，尤其要读这一本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学巴利文的、啊，一定要学梵文的、啊、这些文献。我的想讲，我用讲几回，我们的当时没无常，也不知道学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哈、哦，也带不走，对不对？来生我也不见得会有梵文的智慧嘛。当然也都可以做啊，这都是我的借口，懒惰的借口。可是我在这里懒惰，必然要有所抉择，我在哪里应该要深入一点才好啊？所以我还是会找出一个方法啊，跟各位一块来陪阿难，跟世尊走过最后一段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一段路。我们来看看底下，那龙树菩萨怎么答呢？他说：“佛是一切智人，不从他闻。那么一切世间的善语，皆出佛法中。”啊，这是他的标题。如汝所言，佛是一切智人，自然智，五十智，不应当从他而闻。因此，在经首灌说的“如是我闻”一时，并不是佛自说的。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经律论底下，佛法夸胡。佛法指的就是世俗结集的名句文，我们现在拿到的经本。佛法是一个特有的名言。龙树菩萨做这个定调非常重要。你因为当时已经有上座部一直不断的批评，除了我上座部的诵本之外，别人的诵本都不是佛说的，当时已经有存在这种批判。龙树菩萨在第二卷这里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他首先就点出来，如果佛法只有佛亲口说，佛何尝亲口说过如是我闻一时，对不对？他还自称佛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有哪些大众，他一开始说法直接说就好了吧，他干嘛讲这么多续分的缘起干什么？由此知道，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所谓文字佛法都不是佛亲口所说的，这句话很重要。那你再看，你再去看四阿含，你看四阿含里面讲话的主角是谁？很多啊，很多啊，里面的主角并不是只有佛在发言而已，有些从缘起来看都是弟子在那边三两成群各自在那边讨论，佛可能天耳遥闻可以听啊，对不对？有些时候他会出来讲讲，对不对？有些时候他从头到尾不出现，